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的恩典何等的广大啊！你从灰尘当中提拔贫寒人，从粪堆当中，主啊，真的是提拔贫寒人，让他们有王子同坐。主，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把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让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主要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这样子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有这样子荣耀的盼望。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思想这个题目，这是第44讲住在基督里。我们现在开始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先读一下1到5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在这里一开始他就讲所以你们要效法神，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啊。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子一个保罗这样子一个不管说是命令也好还是要求也好，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啊。你会觉得我们可以效法神吗？我们可以效法神吗？是吧？如果我们就说是你要学习效法周围的一个人，你还可以去模仿他的模仿他的这个语调呀，模仿他的语气啊，对吧？可以去学一学。但是你去效法神，怎么样效法？我们怎么才可能效法神啊？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所谓的效法神或者像神一样，这是上帝造人本来的心意，本来就是这样子哦。神造人，人本来就有神的形象，形象就是说你像他，样式，当然形象样式都有了，那绝对是可以效法神的。但我们看圣经来讲亚当失落了这个上帝像人的这样一个旨意怎么样失落的呢？其实就是说，你看神怎么样让他，我们如果想一想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效法神啊，神给他一个身体，然后吹给他一口气，那是神的灵，那里面就有神的生命，对吧？神的生命样式就在那里，就给他了。所以对于亚当来讲，他只要能够不断地从他里面的这个生命去，就是与他去认同，去领受，他就可以彰显上面的彰显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这段话你就知道上帝是看不见的神，他是所有一切被造的主宰，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天上的地下的一切的，对吧？但是呢，在有形的世界里头，上帝造了人，让人可以代表上帝，可以就说是可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当神在管理全宇宙的时候，在包括属灵的世界，包括可见的世界的时候，神在物质的世界有一个他的形象，对吧？他的形象就是人。所以当人来管理物质世界，就好像神管理全宇宙一样的但是呢，亚当失落了。亚当失落呢，可以说是也不意外了，对吧？也不意外，因为他虽然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但是如果他真的要彰显出来其实对亚当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按理说他那时候没犯罪，你可能觉着要求应该还好吧？因为我们从神当时让亚当去给那些动物命名就知道，并不难的。神就说把这个动物带到他面前来看亚当怎么样命名。亚当呢，就给他们所有的动物取名了。神告诉他要这么去做，他看到动物，他里面的这个生命就自动的彰显出来，他就可以做，就有那个智慧，并不费劲的。 那你要说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啊？困难就在于亚当如果要这样子彰显神的旨意，他需要永远不断的，就是一直听神的话，不能听任何其他的话，对吧？因为他只要听其他的话，他就不能够这样彰显了。所以亚当呢，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暂时的啊，暂时的。圣经讲后面来的人，后面的幕后的人，这个第二个亚当，对吧？第二个亚当是谁？是基督。基督来了不一样哦。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哇，本体的真相。前面亚当呢，绝对不是本体的真相，对吧？他是个形象和样式，他外面有一个肉身。但是基督来了，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成为自己的形象，无形的神进到有形的世界里来彰显他自己。这不一样哦，对吧？这不一样。然后呢，这里哥林多后书4章4节讲到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你看没有，真正来完成上帝造人的这个心意的乃是基督，他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那我们今天怎么可以效法神呢？他说好像门慈爱的儿女，因着基督啊，我们今天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通过他的死里复活，他把他自己的这个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种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每个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着基督一模一样的生命。哇，一模一样的生命，哎，你现在想想啊，我们今天之所以做一些事情觉得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就好像 一台电脑，它里面有两个操作系统，两个 operating system， 有一个是充满了大能，但是你很少去用它，有一个呢你用得非常顺手，就是你从小到大用惯的。所以今天不是说里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操作系统，这里头有这么一个操作系统。所以这个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你们该效法神。但是这个效法神是通过什么？通过基督，这跟亚当不一样哦。通过基督。我刚才说了，亚当如果要活出神的生命来啊，他需要一直不断地听神的话。我们今天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只要听一句话就行了，就是这个系列的这个题目，只要住在基督里就行了。是基督通过我们来活，不是像当时亚当自己要这么做，今天是基督通过我们来活。所以呢，你看没有，在哥罗西书3章10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今天的不同就在于说，今天乃是基督来通过我们来活，通过我们来活，让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效法神。好，然后你仔细看这一段啊，他那只是开始哦。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门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这一段话你仔细看啊，他说你要效法神。刚才我解释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效法神，今天最主要是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是神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之后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头。请问那个生命像不像神啊？那个生命跟神的一模一样，对吧？一模一样。所以要说不能效法神才怪了。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真要效法神啊，他说好像门慈爱的儿女一样，门慈爱的门爱，对吧 ？Beloved， 所以意思说什么？在这里头啊，真的要想效法神，必须能够认识 能够活在神的爱里，也要凭爱心行事。圣经里头讲到凭爱心行事啊，英文通常都翻译成 walk in love， 这个 walk 那个原来的意思也是这个希腊文那个意思 walk， 它就是讲的在这里行走，中文翻译就是行事为人，对吧？行事为人都在爱中。所以在这里头啊，说句实话，问题就回归到这里了，如何活在神的爱里，如何活在神的爱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觉得自己现在对于活在爱里，活在神的爱里有多少的认识和体会。我觉得通过这个系列啊，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提高了。因为在以前呢，我觉得虽然有不少的，就说是不少的领受吧，不少的启示啊，但那些方面呢大部分是在信心方面，在后来呢去年后半年开始在盼望方面啊，然后在爱方面呢，你就总有那种内心里头天然的那些情感在中间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系列其实已经讲过一些。我觉得首先啊，当我们想到活在神的爱里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情感。因为当我们就是想到爱的时候啊，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会就感觉这是一种情感，你知道吗？是一种 emotional， 就感情方面的。哇，活在神的爱里有没有这个？我相信是有的，但是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我们想到要活在这样子爱的这种感觉、这种情感当中的时候，我们联想到的是什么？联想到的只能是从这个活在肉身当中的这些经历当中啊。如果你有热恋过，哇，如果非常非常爱一个人，有热恋过啊，当然一般热恋都不能够持续很久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吧。但是如果处在那段时间里头你感觉很好的时候，你可能会去联想到啊那个时候的感觉。或者呢，你能够很深的体会到父母对你的爱，你可能也能够去联想这个。但是呢，当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啊直接套用在神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困难。这就好像我原来所举的例子，我那个时候呢啊，其实比如我爸爸啊，我爸爸是很不善言辞的，他也很不容易去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感受的啊。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我成长的经历，我可不觉得我爸爱我啊。在我成长的经历，我可不觉得我爸爱我。我后来我还听过他给我讲过一次，我小的时候啊。我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啊，就自己有些东西都收得好好的，收拾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我爸就给我说了一句：“怎么这么自私？”他的意思，你把你自己的东西，你就收拾得好好的。我当然我都不记得，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啊。他都告诉我，但是我确实有印象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着就我觉得我妈妈还比较爱我，我爸爸我可不觉着我爸爸爱我，但是呢后来呢，等我长大了，后来在那个什么，他们又来美国，第二次的时候，我就记着那个时候，我爸爸是很喜欢就是帮儿女的忙的，其实我爸我妈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工作就其实压力很大嘛，就是在这边。那时候还没有拿到 tenure， 还没有拿到终身教职，那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我爸就很想帮我忙。那时候我割草，但是他不会用割草机，所以我就在前面割草，他就在后面跟着看。所以从那里就可以感受到，父母亲的爱。小的时候呢，事情慢慢也就淡忘了。但是如果你把这样的事情直接想套在神身上，你就发现很难。我就讲了，因为我们人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当你面临压力挑战的时候，你如果肯向父母向神去求的吧，那自然就是指望从他那里得帮助，指望得到回音。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希望从他这里得到答案，但大多数人的经历你都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你要想把这个套用在神那里啊，很困难。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啊，要活在神的爱里，先不要去考虑这个情感的事情，先不要去从这个感觉的角度入手，因为你一从感觉的角度入手啊，你就只能想到肉，就是肉身里头的爱是怎么一回事，肉体活在这个天然人里头的爱是怎么回事。如果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就知道这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这是对圣经里对这个爱的定义最完善的几节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你看这是爱的话，活在这个爱里，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感觉吧，对吧？这一个更像是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无私的这样一个奉献，或者无私的，对吧？是对对方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想活在神的爱里呢，不是简单的感觉。然后怎么样来一步一步进入啊？其实前面我们花过好几讲讲，我今天就稍微把前面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先要放弃天人对爱的理解。你一定要放弃天然对爱的理解，你不放弃这个理解啊，你就会向这个方向期待，然后这个期待落空了，你就不可能进入爱，不可能感觉到爱，所以必须先要放弃天然人对爱的理解。这就好像要想得着圣经里头的义啊，你一定要放弃天人自以为义的这种义。你要理解圣经里的信心，你一定要放弃天人对于信心的那种理解。你要想认识盼望，你要放弃天人的那个盼望。所以对爱也是一样，首先要放弃天人对爱的理解，因为天人的爱啊，它是建立在这种缺乏感、内心空虚、缺乏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命状态，这叫肉体生命。在这个肉体生命里头，当你想要去理解圣经里所说的无条件的爱，你这个爱啊，你怎么样想都不是无，实际上你说的无条件的爱就是无原则的爱。那个无原则的爱就意思说，你怎么不好，别人要爱你，然后你做了错事，然后最后都没关系。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对于这个权贵的理解啊，那权贵跟就是百姓有什么区别？权贵人家犯了错是没有问题的，他有个好爸很厉害，他犯了罪没问题，那你犯罪就不行，对吧？你看没有，这种天人肉体所理解的无条件的爱就这意思啊，我做了错事都没有后果的，对吧？所以呢，一定要先放弃天人对爱的理解，要承认自己啊，不懂爱也不爱神，不懂爱，不明白圣经里所说的爱是怎么回事。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原来已经讲过，约翰福音里头彼得爱不爱神？彼得自己觉得自己一定爱神的。当基督问了他三次的时候，他受了伤害，因为他对神的爱是非常真挚的，知道吗？真诚的。彼得可不是一个很，就是彼得，如果你去看啊，就是一个很那种叫做很血气的人啊，直来直去，说话都很直接的。他对一个人爱憎分明，所以当他看到。听到其他人说啊、哦，主耶稣站在岸上，人家说是主，哇，一头就扎在水里。我不知道当时天气怎么样，估计不是夏天，逾越节嘛，对吧？逾越节过后，对吧？逾越节主耶稣是受难的，然后过后不会是太暖和的，哇，就跳在那。你说爱不爱神？他那个爱恐怕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对神的那个爱都更真挚。但主耶稣告诉他，你不认。通过约翰福音所写的，你不知道圣经里说的这个 agape 是什么？彼得所爱的就是个 filio， 这个爱，性情相投，性情相投。 所以承认自己完全不懂爱，也不爱神。就说你爱神啊，你不知道怎么样用 agape 来爱。当圣经里说让我们要门慈爱的儿女，这个门慈爱啊，这个 beloved 英文翻译成 beloved， 这是爱的动词，被动语气，这个就是 agape 的那一个凭爱心 walk in love 也是一样的，他是在讲这个，不是我们天然人所想象的那一个，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爱神。你把这个东西彻底否定了有什么好处啊？彻底否定了，神就可以从头建造。你如果没有否定，你就用这个带着各种各样的期望，所以就很难进入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然后呢，另外要明白肉体经历的难处并非神不爱我。如果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经历过很深的痛苦，然后在那样子痛苦当中你呼求神却没有答案，这一点就是需要学习的。肉体经历的难处并非神不爱我，圣经里讲有个律哦，只要活在肉体里，它叫做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这个律就是说你只要活在这其中，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它不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肉体当中经历的难处就是罪和死的律。神有没有听我们祷告？神有，但是他怎么样要听我们祷告？他带领我们脱离肉体，对吧？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没有听得见神的回应。当面临难处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回应，不是神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所以如果明白肉体经历难处并非神不爱我，就是你如果这个东西啊，你被这一个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我前面有比较仔细的讲过这个律的问题啊，如果你被这个说服了之后，你会发现内心里头原来的那种感觉啊，就因为你向神呼求却没有答案，你知道吗？是一种被拒绝的感觉，被伤害的感觉。你信任一个人你才会去求他，尤其是面临到很大的难处，如果小的难处你不去麻烦他也就算了，但是很大的难处你去求他的时候，你一定指望他如果爱你，他就回答你嘛，对不对？所以这种呢会带来其实内心里很深的一个创伤，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律啊，他就可以抚平这个创伤。他告诉我们，不是神没有做，不是神没有 show up， 是我没有听得见，是我没有看得见。然后呢，如果能够把肉体的这些东西对爱的理解否定了，我们就可以来承认神爱我们的方式才是真爱。你看没有，在这里有一个放弃和迎接，放弃旧的你就可以迎接新的。你说关于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付上了这样子的代价，将我们的生命买赎，然后把他的生命白白分享给我们。你现在想想啊，这一个道理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就在听这个道理了吧，要不然你不会信主的嘛，对吧？没有做基督徒之前就听这个道理，这个是圣经里所说的神爱我们的方式。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道理我们听过千百遍，但是为什么听了这个也相信这个，内心却缺乏这种被神爱的感觉呢？我们刚才说爱是有感觉的，但不是我们天人想象的简单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相信这一点却没有感觉呢？其实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第一点，天然人对爱的理解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就有这样子的期待，这个期待落空的时候，它就让你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把那些东西全去掉，全部都去掉，天然的那个全部都去掉，现在再来读这个话，你就得承认，神爱我们的方式才是真爱。真的，你如果开始明白一点罪和死的律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原来活在罪和死的律，所有的痛苦都是在那里，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出得来哦。所有的人都是撒旦的俘虏，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得来。这世界上再聪明的人，再好的人，都没有办法出来。怎么样？神道成肉身，亲自成为撒旦的俘虏，把我们进行跟就进行人质交换，他自己做那个人质，把我们换出来。但如果只是这么换出来啊，不行的。换出来是我们已经被败坏了，也不行。他要替我们的一切的罪付上代价，好让我们成为清白之人。不但成为清白之人，因为就算你清白，你在这世界上还是要犯罪的。他要死里复活，把他那个生命，神道成肉身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律，生命圣灵的律。哇，你仔细想想哦，神的这个爱才是真爱，这个才是真爱。这不是给你啊，我们大家有时候希望说啊，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你希望什么？你希望有时候神给你说几句话哦，对吧？听得见的话，神最好能够显现。今天如果神显向我们显现，又对我们说，孩子我爱你，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很好啊？你肯定觉得这样很好，我有时候也觉得这样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是因为你没有得着这个。我们天然的人啊，如果神今天每天晚上收啊一次，对吧？给你说一次，是吧？孩子我爱你，你可以好好去睡觉了。第二天晚上又来一次，第三天晚上又来一次，每天就这句话。你不觉得有点无聊吗？对不对？神爱我们的才是真的爱。他要通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经历那种好像你呼求神，神没有听答案，他实际上听了答案，是我们在肉体里我们听不到他的答案，我们看不到他的显现，我们的眼睛被蒙蔽，所以我们在那里头有一定的挣扎，内心里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在那种难处当中，我们渐渐学习愿意放弃肉体，然后在他的带领之下，要万事互相效力，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耶稣基督，然后与耶稣基督一同在生命当中作王。神这样的爱才是真爱。你如果能够承认神爱我们的方式才是真爱啊，这就更容易了。接下来呢，你通过认同神在我们心里的价值，认同我们在神心里的价值而接受神的爱。我前面讲这个的时候提到一点啊，一个人啊，就撒旦的杀手锏是什么？杀手锏就是破坏我们的自我价值，让你觉得你没有价值。其实他一开始定罪亚当夏娃的时候，你只有吃了这个，你才能够像神。我们如果把像神当作他们的价值的话，你看没有？你要做了这个事情才有价值，意思是什么？你现在没有价值。亚当夏娃，你现在想想，亚当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天使都不能说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吧？神在这里创造一个代表他自己，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他分享。你就想亚当在神心目当中的价值啊，超过全宇宙其他的东西，全宇宙有形的东西加在一起也比不上 亚当在神心目当中的价值，但是他却相信了撒旦的话，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必须自己做一些事情才去创造价值。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是不是这样的？你对你自己的价值感是怎么样相信的？你是觉得自己哦，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有价值，我就是有价值。我们都不是这么想的，脑子有病的人可能是这么想的。我们都会觉着，如果我能够在社会上有这样子的成功，我有这样子的身价啊，现在也有一个词叫颜值，通过你的长相所带来的个人的价值，对吧？身价就是你的财产，代表你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通过做这个，达到那个，去创造自我的价值。但是呢，我们在神心目当中的价值啊，是通过什么来衡量的？通过他愿意付上的代价来衡量的。就当我在讲这三点的时候啊，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到，第一点呢，比较容易讲，我们天然的这个；第二点呢，就要往上要迈一个台阶哦，迈一个台阶，因为你现在要认可神的这个爱才是真爱。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啊，不是每个人就可以就真的这么认可的。你头脑上可以认可，心里就不能够完全的认可。到第三点啊，就再往上迈一个台阶，我们可以相信，可以看这幅图画，这个天平确实如此，一个东西的价值是取决于别人愿意为它付上的代价。但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在神那里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价值，以至于他愿意付上他儿子的生命来换取？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五章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以前读罗马书五章这句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就是神的爱嘛。但是如果你把罗马书五章六节到八节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到说，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你把这句话的意思看明白了，他在这里是指我们的价值在神的那里价值是何等的重要。然后你再来看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爱我们是因为他看照了我们的价值。你知道吗？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不好的时候，是你最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如果觉得自己都做得很好，你觉得哎呀，我在神心那里应该还有价值了。你看我在做了这个事情，传福音带领多少人信主等等等等等等。啊，你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种价值感，这是天然人的，认为自己创造了价值才有价值，意思就是说没有价值。但是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觉得你有这么重的价值，他愿意换取。哇，你仔细想一想，这叫做神的爱。所以通过认同我们在神心里的价值而接受神的爱，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如果不能够相信自己在神心目当中有价值，如果你还接受撒旦的谎言，认为自己没有价值，除非自己创造价值，上帝才会觉得你有价值的话，你就很难相信神的爱。那种心态就是律法的思想，我要达到了才怎么样，我要做到什么才怎么样，对吧？但是在这里头，恩典不单是指神白白的把恩典给我们，而且也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他心目当中有如此的价值，他如此的看重我们，他才设立了这一套 本乎恩，因着信的一个救恩。而今天啊，我要更仔细地讲这一点。第四点，享受神的爱，爱神，并在爱中行事为人。怎么样享受神的爱？怎么样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爱呢？首先啊，要经过前面的三步吧。你要想享受神的爱，你不可能保守自己天人对神的对爱的这种看法，因为只要有保守，你就有错误的期待，错误的期待就会落空，落空了，你就不可能觉得自己被爱，对吧？然后你要接受神的爱，因为圣经里头啊，神爱我们有一种他爱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想接受享受他的爱，要接受，然后也要对自我的价值被神的话所肯定。因为自我的价值啊，这就好像内心的一个，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讲，是内心的一个好像肯不肯接受，打不内心能不能敞开，就好像一个大家都知道，不是，西方人不是往往有这种 propose 嘛，对吧 ？propose 求婚啊，这种仪式对不对？propose， 如果一个人啊，他另外一个人来向他 propose， 他确实觉得自己不配，确实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还相信啊。虽然他今天爱我，但以后结了婚，他一定不会爱我，最后一定会把我蹬掉，因为他对自我的价值很没有信心。他今天就很难接受这个，对吧？内心就很难敞开。所以呢，一定要对自我价值有个重新的认识，通过基督，通过福音有个重新的认识。有了那三步啊，就相对比较容易了，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爱怎么样啊？第一点啊，大家看到这个，这好像圣经啊，这个卷起来一个新的形象、形状，就意思说啊，我们今天要享受神的爱呢，离不开神的话，离不开读神的话，离不开通过爱这个眼光、这个 channel， 对吧？从这个里面去读神的话。这是个最基本的东西啊，这是最基本。你要想享受神的爱，千万不要想啊，一天也不用读圣经，也不知道什么，就内心里哇，就觉得神很爱我们，就觉得神。告诉你啊，就算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都持续不了的，因为这是圣灵坐在你里面，这是一个 emotional 的事情，他不可能一直是这样子。神要让我们跟他用信心与他同行。所以就算有的人曾经被圣灵充满过，当时在某一段时间里，他觉着自己，哇，真的完全被神所爱。我们听 Andrew Womack 做过这样的见证，对吧？他那几个月他都不知道自己吃没吃过饭。他有一个马，他之前每天都要去骑他。那几个月他都不知道那马还活着吗？因为从来没有印象喂过那个马。你想，但过后还是几个月还是出来了，几个月够长了哦。所以呢，离不开读神的话，但读神的话啊，一定要用正确的心态去读才行。我今天就读几段啊，这几段呢，就是我们好像信主的不同的阶段，你去读神的话，你怎么样从爱的眼光去读？罗马书九章十节这一段呢？恐怕我们刚信主或者在某些教会里会听到这样子的教导啊。九章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我不知道你刚信主的话，如果你刚信主啊，听到这样子的，读到这样子的话，如果教会教导的话，对吧？那自然是在教导神的主权了，对吧？教导神的主权，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个时候讲这个是给你造成对神的一个敬畏和惧怕哦，知道吗？神就是这么绝对，神就是这么绝对。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是我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最好你去做雅各哦，你做以扫你就倒霉了，你做以扫你就倒霉了。所以你就战战兢兢的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爱，对吧？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爱。底下还说什么？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哇，多么的霸道，是吧？你会看这个是不是嘛？多么的霸道，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如果不怜悯你，你就倒霉了。他如果恩待你，哇，那你就怎么了？那你就爽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读到圣经呢，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真正你自己的努力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发怜悯的神，让你学习要敬畏神，让你学习要被他成为他所怜悯他所爱的。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借着我的名传，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彰显他的愤怒，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具，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门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读到这里啊，你都是一种感觉，神是非常霸道的，就是非常绝对的，这叫主权。你如果落在他的恩典以外啊，你就倒霉了。你如果不成为他所恶的，不门怜悯的，你就倒霉了。所以你就得战战兢兢的来服侍这位上帝。你如果有这样一种相信啊，然后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一些困难啊，哇，这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看神对我小施一些警戒。我碰到大的困难了，而且基督徒看到有些人啊，不够爱神，不够听神的话，然后过后倒霉了，看吧，被神审判。大家是不是常常这种心态啊？所以基督徒说对人有怜悯心啊，这样的神学之下没有怜悯心的。这样的神学之下觉得人是罪有应得。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圣经啊，这就是一开始啊，因为你没有从爱的角度来看，不明白恩典，不明白信心的道理，怎么看刚才那些经文，你怎么读都是那种感觉。我也不是说大家好像你读出来不是那个感觉，读出来就是那个感觉，我当时读出来也是这个感觉，很深刻的。但是你看底下啊，他说这器皿啊，在这里9章25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使徒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 如果你去看上下文，而不是简单的就看这一段，然后从这一段里头用你天然的心思去感觉，你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论。他在这里在讲什么？罗马书前面一直在讲因信称义，因信得救，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救恩。所以如果你回到罗马书第三章，他这里讲到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我觉得更准确的是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底下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荣耀。如果你只看蓝色的，因为世人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中文这说人的信啊，借着信心，通过信心这个方法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在他之前都在讲什么？神在末后在律法以外设立了一个方法，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说，神通过耶稣基督先让你白白的称义，你相信你就接受。就在讲这一个，但是呢，这个要接受听上去很简单啊、哦，确实人需要先做一件事情。罗马书第十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九章之后所讲的。然后保罗在这里解释，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他在这里在讲什么？刚才他讲到他的那种绝对，好像看上去很霸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你把这个前后这都看明白了，你就知道他在讲这么一件事情。上帝设立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本乎恩，因着信。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方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人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上帝在律法以外设立了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叫做本乎恩，因着信，白白的称所有人的为义。每一个人只要相信这个方法，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白白的，就可以进到脱离罪和死的律，进到基督里来。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肯，有些人就是不肯，有些人的不肯呢，就是好像那个什么，就是好像以扫一样，贪爱世界，贪爱表面的那些东西，他一时的满足，但是他却放弃了长子的名分，他不接受这个的。他虽然是从以撒生下来的，他是长子，但是他却不要这个。所以上帝不喜欢这样子的人，上帝要救你，你不能够救自己。他把这条道路设立好了，他要救你，但是你就是不接受，上帝怎么能够喜欢这样的人呢？这就好像旧约里头，应该是在耶利米书，神不喜悦恶人灭亡，他不喜悦恶人灭亡，他不喜悦恶人你继续走这条路，一直走到灭亡。那当然这里讲到，他前面讲到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什么意思呢？他怜悯所有可以接受他怜悯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怜悯那些不接受他怜悯的人。他恩待所有可以接受他恩待的人，但是没有办法恩待那些不肯接受他恩待的人。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成为这个恩典的这个敌人，成为神道路的敌人，那就是法老啊，撒旦的化身，在人这里头的化身。神说就连这样的他也用了一个，他也给他派上一个合适的用处。派上什么用处呢？神让他 就是他要你非要抵挡吗？神借着打败你，让他自己的名得以，让神的名得以彰显。所以在这里头，你如果从爱的角度来看啊，你就知道说，哇，神是多么好的。这里头没有任何的我们原来所那种感觉啊。还有一个，好，刚才是一开始的啊，我们再往后走一段。你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6章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这是他的门徒说的，说我们现在信。看哪，时候将到，确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段话在讲什么？叫耶稣的门徒啊，是他从那些人里拣选出来的。这时候犹大已经走了，出去了。他跟其他的门徒在那里讲他最后一段所要讲的话。然后当他们说他信他的时候，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它让我们联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人有软弱靠不住的，你我放在当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很可能更糟。我们在今天也是靠不住的，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种愧疚感。我做不到神向我要的。你看，这个时候耶稣最需要他的门徒了，最需要他的门徒的时候，但是他们却四散离开了，到自己的地方去。同样，今天神对我们的期待，我们感觉我们自己达不到，对吧？所以我们总有一种愧疚感。当你有愧疚感的时候，请问你能不能享受神的爱啊？能不能享受神的爱啊？能不能在爱中行事为人啊？做不到吧？所以我说，你要想享受神的爱哦，一定要通过神的话，看清楚神的话。我先读一段经文，在旧约耶利米书第二章二节，这是神差耶利米先知向耶路撒冷的人。你知道耶路撒冷啊，当时耶利米是那个当时犹大国要灭的时候，就在这过程当中，耶路撒冷就被攻破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他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他的意思说，你看啊，按理说这些人好像很不好的，被掳嘛，你看被掳，但是神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里意思说啊，神看事情啊，不像我们人看事情。我们很容易看自己啊，就算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走到一个阶段，我们会看到，我这个没有做到，那个没有做好，对吧？还太属肉体，以前可能都不知道，要说以前说我犯罪，现在说我还属肉体，就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享受神的爱就很难咯，因为你知道自己做得不好。但是神却不这么看，他所看的，就算这句话你读上去，你觉着耶稣是有点失望吧，对吧？但你再往后看，约翰福音17章8节，这是主耶稣给神的祷告，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那些门徒真的领受了基督的话，他有没有真的明白？没有，但是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主耶稣不是口是心非吧？就不是说前面我对你们都很失望，后来在神面前说啊，神啊，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不是啊，主耶稣所看到的这些人啊，他不说嘛，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知道当耶稣基督这个羊被击打啊，就不是羊被击打，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这是出于他们的软弱，肉身里头的软弱。主耶稣没有看那个，主耶稣在看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相信自己的，相信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主耶稣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今天啊，我们要学习，就你不好好读圣经，就你，而且这真的也需要教导的啊。就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些，你前面你去读，你读出就是那个感觉。为什么没有？因为你没有把圣经整体的这个图画，把那个考虑在里头，你只是直接读，你也不会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仔细去想想罗马书第三章讲什么，第四章讲这五章讲第六章讲什么。我们以前做基督徒如果是灵修的话，每天就读一点点吧，对吧，读一点点，所以读完了当下读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哦。所以这个需要被教导的。要过去在半年多，就每星期天下午跟 Chris 和 Candy 来分享，在上星期我们就跟 Candy 提到说，就是说你看啊，在教会里讲这个因信称义，讲不要靠自己，然后讲什么是撒旦的定罪，这又讲了在我们教会的，但成立多少年就讲多少年，加上以前有十年了。但是呢，现在过去这样子半年多，不止个半年了，现在加上恐怕有八个月左右，基本每星期天单独的这么讲，啊，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说圣经里所说的，我们心里有块帕子，有块帕子，所以呢撒旦来定罪你啊，他让你觉着你哪里做的不好，让你去看你自己做到，然后呢你被定罪，你就需要更好的去应该自己做，对吧？然后当你在这个思想模式的时候，教会每天讲，每星期讲，每星期五查经，星期二祷告，哎，就是没有办法进到心里，就连单独的这么跟你讲，这都花了好几个月，这才开始哦。所以这个呢，就是读圣经一开始需要人教导的，因为我们天然的心有这么一个帕子，有这么一个律法的心态，有一个靠自己的心态，已经被撒旦接受定罪啊。如果不是别人给你这样子讲教导啊，你自己直接去读圣经，你读出来就天然的意思，因为你里面的这个 filter, 这个滤器，过滤器就是那一个，读出来就是那一个。然后我们看到自己可能力量小，但是圣经里头启示录里头这样说，三章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看自己的力量小，但是基督看到说，在你有一点力量却可以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的时候，这个就叫得胜者。所以你看没有，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不去看自己肉体里头的软弱。但在这里啊，又要提醒一下， 他这里说我们略有，你略有一点力量，请问是属神的力量还是属人的力量？属神的力量吧。你如果把这个看成，这就是一个可以看错的哦。我有一点力量啊，我知道我力量很软弱，我知道我很小，但是我好好做，我好好做，我努力。上帝说，你只要做这么小小的一点，我会给你做。这就听错了。他说你略有力量，一点力量是靠着神的那个力量。无论如何，他都要让我们不要去看自己的肉体，既不要去看肉体里头的不好，也不要去依靠肉体里头的好，对不对？所以他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学习不去看肉体。所以不去看肉体，不是简单的说哦，我不去看自己的肉体的缺点，所以缺点都无所谓，只要我去看自己缺点，那就叫做看肉体了。所以我没有缺点，你不觉得这个头脑这样子想有问题吗？明明有缺点就说没缺点，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去看肉体，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不去被撒旦控告，只去看自己肉体的不好，还有跟他这个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去依靠自己肉体里头的好。所以你如果不去依靠自己的肉体的好，你就可以把这个肉体放在一边，不去考虑它，你就考虑基督，这叫信心了。但是如果你还在依靠肉体里头的好，你又说肉体里头的不好是没有关系的，哦，那就错了。你是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头，却说自己没有活在罪和死的律里；你活在肉体里，却说自己没有活在肉体里。所以当你这样能够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就是你用个正确的滤镜啊，用爱的角度来读神的话，你就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是你一开始对福音还没有认识，还是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一段，但是你看到自己肉体里头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被肉体的软弱所定罪的时候啊，然后继续往前走，然后认识到神看我们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前面说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里是指的我们天国。耶稣基督看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是如此的宝贵，当他去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时候，他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我就说随着你在这个上面啊，对神的话的这种更多的认识，同样的圣经就可以让你内心里头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正确的理解，就刚才我说的啊，他明明是讲神的爱，明明是在讲他怎么样要把你从罪和死的律里头脱离出来，但是你看上去就是一个神，是一个非常霸道非常严厉的神。所以这个我的意思说，享受神的爱，这是一个随着我们对他的话语的更加的一个认识，明白他的心意，就等于说他给你写了一个，你知道吗，写了一份信，这个信里头的信息就在告诉你，你在他心目当中何等的宝贵，他何等的爱你，他何等的看重你。他中间也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些其他的事情就告诉你说，你现在所碰着的问题是怎么样造成的，他要怎么样，因为爱你，他怎么样带领你脱离。但是你读到的却是说，那些问题，上帝在说，你看嘛，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问题，有那样的问题，你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多么不好，你多么糟糕，我不喜欢你。你看你读出来是这个意思，但它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随着你的话语，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啊，你就可以越来越多的可以去享受神的爱。你可以享受神的爱啊， 你就可以爱神，因为是圣经里所说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他先爱我们，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何为爱，何为圣经里所说的叫 agape 爱。所以当你越来越在这上面哦，我一开始讲主要是通过神的话哦，通过神的话认识他的心意，然后那些话哦还带着神的灵哦，神吹气在上头，所以当你能够接受那些话到你心里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但我们一开始哦，因着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心错误的思想，你知道吗，是非常非常封闭的。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是非常封闭非常抵挡的。随着这个内心渐渐被改变哦，就容易一些。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当中行事为人。好，最后还有一点，我在这里我就不仔细讲了，不再仔细讲了。这里讲的爱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是我们在里头内心被神的话所改变之后所自然带出来的。所以在爱中行事为人啊，不要把它放在前头，要先接受神的爱，被神的话语改变，然后能够接受神的爱，然后在神的爱中能够享受神的爱，自然就生出来对神的爱，然后在这当中呢，你就越来越有圣经里所说这个爱的这个性情，你行事为人对别人就会不一样。教会往往把最后的那个东西放在前头，结果最后都是这是肉体里头的爱，用肉体去用肉体去用肉体可以接纳的这种方式去爱，其实最终就变成体贴人的肉体了，然后也是假冒伪善了。好，所以最后啊，我在这里要讲一个什么，我这些都跳过了啊。这段经文底下啊，我看看要不要讲，不讲后面的了吧，不讲后面的了，我就把这一段刚才所说的这一段这一点就讲完就行了啊。所以呢，后面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这个啊，是我们刚才我们接受神的爱，被神的话语改变，被神的爱所充满之后带出来的外面性情上的果子。所以你现在呢，首要的是来认识神的爱。而在这当中呢，当在这当中享受神的爱啊，不光是一个内心的事情，这就是神的这道路奇妙之处啊。一方面是刚才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内心，你知道当他改变我们内心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啊就会脱离罪和死的律，进入到生命圣灵的律，不知不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罗马书这里讲到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缺可喜悦的旨意。他的意思说，当你内心的心思被神的话语所改变的时候，你整个人就脱胎换骨的这样子进行这样子的蜕变，好像毛虫变蝴蝶一样的那种蜕变。在这蜕变经过这样的蜕变，你就可以所谓查验，就是说可以经历到，可以体验到，然后可以肯定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美好的旨意，他对我们的恩典祝福，就在我们不单是我们在内心里，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以彰显出来。这个时候当你再看自己生活当中所经历的那些改变，上帝所提供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可以肯定的说，神真是爱我们。那跟一开始啊，你知道大家刚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大家对信心有一点认识，但不是真正认识，就会觉得哇，我们有信心，所以呢，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你知道吗？这还有自己有可夸的哦，是吧？自己有可夸的，但是呢， 你通过神改变你的内心，再经历到这些，你知道自己一点没有可夸的，不是你信心怎么样，信心是本乎恩，因为有恩典才有信心这个方法，他白白给你，你被他所更新，然后你现在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上帝爱其他人跟爱你一样多的，这就看谁愿意不愿意接受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就会经历到这种从肉体进入到新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这就是在其中啊，享受神的爱，爱神并在爱中行事为人。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是吧？你的道路是最好的，你的方法是最好的。我们愿意放弃天人对爱的理解，愿意承认在肉体里头只有罪和死的律。我们愿意让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脱离肉体，进入基督，能够内心被主你的话语所更新，能够认识到你对我们的爱，能够享受你的爱，能够爱你，也在爱中行事为人。主，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